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马可福音12章30节经文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愿我们一起学习爱神，神愿借着每一次灵修分享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，更多明白他的旨意，也盼望神借着这个节目给弟兄姐妹带来更多的灵里的感动和造就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金雕。雕是一种猛禽，神雕侠侣、射雕英雄传，这个雕，我们思想金雕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45篇1到7节，诗篇145篇1到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你真伟大，
你真伟大。
诗篇第145篇1-7节。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。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，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。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45篇1-7节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节，诗篇145篇第五节。经文说道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诗篇145篇第五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，诗篇145篇第五节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诗篇145篇第五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金雕。我和儿子马克开车离开俄亥俄州的牧场，返回密西根。在路上，我们经过陡峭的山壁，看见在一棵孤立的树上正停着一只巨鸟。当我们靠近时，那金色的巨鸟立刻展开双翼，飞过山谷。在早晨阳光的映照下，金色的羽毛闪烁发光。它在天空翱翔的雄姿让我们赞叹不已。我们不禁感谢神，让我们能亲眼目睹他奇妙的创造。地上的万物展示了神的奇妙作为。当我们停下脚步，默想造物者的作为时，我们的心灵会深受感动，敬畏之情必油然而生。那只金雕让我和儿子再次体会伟大神的奇妙创造。四处跳跃的小鸟清明，细细的小鹿与母鹿同行，白色浪花轻轻拍打岸边，五彩缤纷的花朵绽放，明媚的春光再再诉说了神的智慧。在偏远的地区，在意想不到的时候，主彰显他自己的荣光，是要向我们显明他自己。这些偶然的发现都是我们默念他奇妙作为的好时机。这是天赋世界，我心满有安宁，花草树木穹苍碧海述说天赋奇能。别忘了发掘身旁的美好事物。
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，享受甜蜜的安息。凡投靠主的人都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 灵命日粮，伴您在主里安息，并重新得力。
今天我们思想金雕这个题目。神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。诸天是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万物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大自然像一首诗，它无比的庄严完美，充满了秩序和美感。诗篇19篇大卫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神借着大自然说话，借着日月星辰准确的运行说话，借着四季的规律说话，借着生态平衡说话。大自然从白天到晚上都在见证神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神将他的荣耀彰显在天地之间，他的作为处处可见。神借着大自然启示自己，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万物都带着造物主的印记。诗篇第八篇一开始，大卫就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神的智慧和能力彰显在他所造的宇宙中，借着所造的万物无言无语地向人做见证。你曾否站在围篱旁欣赏马匹跑过田野的优雅身影，赞叹他脖子上飘扬的鬃毛，享受那提升奔跑的韵律？你曾否眺望空中翱翔的老鹰，用神专为他设计的绝佳眼力，从山岩上的巢窝往下一扑，就捉到猎物的英姿？连飞鸟飞上天空画出的弧线都具有美感，连风吹过的沙丘都看到层次的美，怎么说没有神呢？神把一切造得这样好，他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他用智慧造成的。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按着神绝对无误的智慧和谐地进行。科学家发现，宇宙是被精心设计、精密调控的，并且是以人类的生存为中心而设计的。1973年，英国剑桥物理学家卡特，他提出了宜人原则。他说，物理学上看似随意而且互不相关的常数，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一切数值正巧是让宇宙能够产生生命所必须的数值。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偶然产生的吗？科学家发现不可能，因为适合人类生存的宇宙所需要的微调程度是准确到难以置信。这种精确的微调集结了适合人类生存的一切巧合，而巧合之多之妙，断不可能只是出于机缘偶然。宜人原则告诉我们，人虽然不是物质宇宙的中心，却占了它存在目的的核心。感谢神给我们一个罕见稀有的宜居之地，我们居住的地球。地球是多么适宜居住呢？首先我们看看地球的位置，它与太阳之间有一个特定距离，平均是1亿4900万公里，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。科学家计算过，如果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只要短了 5%， 海水就会整个蒸发掉，造成失控的温室效应。距离如果长了 1%，海洋就会整个冷却凝结，水和二氧化碳都成了固态，造成失控的冰河时期。所以地球是处在危险边缘，距离太阳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，必须刚刚好。地球运转的速度就刚好抵消了太阳的引力，使地球和太阳保持最适当的距离。我们都知道，地球是以23度半的轴心倾斜着绕太阳旋转，而旋转的轨迹是接近正圆的椭圆。因为地球轴心是这样巧妙的倾斜，使地球一年有了春夏秋冬四季。又因为地球绕日的轨道几乎是圆的，使我们可以享受相对稳定的温度和可预测的气候。你说难道地球轴心倾斜不会稍微偏位吗？会不会过了一段时间变得更倾斜呢？巧的是，月球在旁边 绕着地球旋转，它的引力刚好稳住了地球轴心倾斜的角度。科学家发现，如果没有月球，地球的倾斜度会大增，而一旦地球轴心倾斜的角度增加，地球温度的变化也就会变得更加剧烈，而人体能够承受的温度非常有限，必须保持在一定范围里，不能太热，也不能太冷。我们知道月球的体积和距离影响地球的潮汐，感谢神，神造的月球大小适中，距离正好。地球和月球之间保持了384000公里的距离，如果距离短了一些，地球上的潮汐就会太大，陆地会被海水淹没；如果距离远了一点，潮汐就会太小，海里的生物就会因为缺氧而大量死亡。但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使得海洋守住了它的边界。不但如此，神为地球覆盖了大气层，地球是罕见的被大气层包围着的星球。有人这么形容，如果地球像一个橘子，大气层就像橘子皮那样的薄，这薄薄的一层大气厚度大约是900公里，却保护地球不用承受来自太阳的强光，并且适时地留住了空气和水蒸气。大气层里含有生物生存所需要的各种气体，而这些气体以最适当的比例存在大气层里边。地球的大气层里有78%是氮气，21%是氧气，最后1%是其他的气体。氧气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，二氧化碳也是一样，必须刚刚好。我们知道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一旦过量，会使地球增温，造成温室效应。所以世界各国最近都在呼吁要节能减碳，对于排碳要做出严格的规定，因为二氧化碳必须控制在0.03%。大气的比例是适宜居住的重要条件，科学家称此为惊险的平衡。神借着大气层过滤来自太空对生物有害的辐射，只让无害有用的光线通过，所以大气层隔绝了有害的紫外线，又和海洋一块合作储存以及分配太阳能，借着它调节气候。你看，海洋、冰山可以反照太阳光，让地球呢不会吸收太多的热，这种自我调节的机制是极为罕见的。我们知道地球大部分的面积是海洋，地球之所以能够生气蓬勃，因为阳光普照的海面带着能量，也蕴藏丰富的矿物质和养分，而潮汐和气候变化适时地将陆地上的养分带进海里，喂饱了海洋里的生物。我们都知道海水是咸的，而海水的咸度也是被调控的，大量的盐分被留在陆地上，以至于海里的生物不会因为盐分太高而死亡。我们也晓得水是生命所不可缺的，奇妙的是一反热胀冷缩的定律，当水慢慢降低温度到摄氏4度的时候，开始要结冰了，它就不再缩小，反而膨胀起来。水的比重减轻，体积增大，就浮在水面上。正因为结冰是由水面开始，因此在严寒的冬天，海面上的冰把冷空气隔绝开来，水里的生物还是悠游自在，所以我们在冬天还有海鲜可以吃。你看，水比什么都来得软，但是当它结冰的时候，它变得比什么都硬。这种特性是巧合吗？神没有在各处安放水管，却让水被太阳蒸发，成为云彩，遇到冷空气以后凝结成雨，沛然降下，滋润大地。约伯记37:10-14，经文说，神虚气成冰，宽阔之水也都凝结，他是密云盛满水汽，布散电光之云，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，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，或为责罚，或为润地，或为施行慈爱。约伯啊，你要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。神在自然律里边有计划，有目的。你看地心引力， 你看光合作用，为什么植物白天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，晚上刚好反过来呢？你看地球的板块运动，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地震，但地震也是需要的，因为巨型板块的移动让温室气体得以精准的平衡。没有板块运动，也就没有广大的山脉和陆地。正因为活跃的板块运动造成了山脉、陆地，造成不同的地貌、地形，为生态多样性创造了条件。诗篇104篇24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。神的智慧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清楚可见，神把一些本能赋予所造之物。你看蜜蜂能够建蜂房，这个蜂房都是六角形的，非常节省它的体积。蜘蛛能够结网，大雁南飞的时候能够保持它们优美的队形。啄木鸟以非常高的速度啄木，却不会脑震荡。鲑鱼能够回游回到自己的故乡。在大自然里边处处看见神迹，万物都在见证造物主的奇妙大功。科学家越深入研究，越知道宇宙的存在需要有一位全能智慧的创造主来设计。神智慧的设计是宇宙存在的唯一可能，否则宇宙何以存在，便成为千古之谜，无法理解。神创造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？乃是要我们分享他的爱，使一切按他形象被造的人因为他的分享而得到满足。你看森林，树叶里边含有叶绿素，不但有叶绿素，还有叶黄素、叶红素、胡萝卜素。当秋天来到，日照变短，夜晚变冷，就干扰叶绿素合成再生的过程。一旦欠缺叶绿素，叶子开始褪色，里边叶红素、叶黄素显出来。所以一到秋天，我们看见山里的树叶颜色好像经过彩绘一般变得不一样了，有深绿，有浅绿，有淡淡的黄，有的变得亮亮的红，还有橘色的各种美丽颜色。神用这样的办法彩绘森林，让我们能够尽情享受，大饱眼福。弟兄姐妹，生活不要太匆忙，不要忙到没有时间好好欣赏神的创造。以赛亚书40章26节，经文说，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我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，默念神威严的尊荣。神赐给我们各种恩慈是如此宽广，随时随地我们目光所到之处都充满着神手所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以至于我们绝不至于缺少可赞美和感谢的事物。诗人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被造的万物是不能言的，而人是被造成能言的活物，能够述说神的荣耀，能够传扬他的作为。如果我们不赞美神，不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连石头都要呼喊了。诗篇104篇31节，诗人说，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，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。神奇妙的创造我们叹为观止，而这只是神令人惊叹的奇妙大功小小的一部分。创造是神无所不能的作为，神有灵的余力，这浩瀚的宇宙只是神一部分的启示，还不是神全部的启示，是神开恩让我们知道的一小部分。因为宇宙无法将神各方面的属性都彰显出来，它只是略微让我们领略神的存在、他的能力、他的威严、他的智慧和他的完美，却不能讲说他的公义、他的圣洁等等这些属性。因此神乐意透过文字的道多次多方地向我们启示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被造的事物都如此美丽、全然可爱，那么创造万物的神必然荣耀无比。感谢神，他不但在所造的万物中留下他的印记，他还亲自来到他所造的世界。启示录1章5到6节，约翰说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为我们成全诸事的神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也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。我们要为主所做的一切向他献上感谢，我们一生要不断的发现，不断的颂赞。诗篇104篇33节，诗人说，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。让我们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尊崇他，在他的宝座前下拜。我们再来听首诗歌，彩虹下的约定。
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，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，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啊，你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我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圣名。主啊，我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感谢你创造我们，感谢你拯救我们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要一心称颂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。愿你悦纳我们口中的赞美，心中的感恩。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，期待之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。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停歇，祝你以为我摆设了生命。